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呢，在节目当中也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您有子女教育问题或者是心理问题，拨打热线跟专家探讨。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您好啊，陈老师，欢迎您。
是，唐韵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啊，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案例啊，我觉得这个案例呢非常值得探讨一下，所以想把这个案例拿出来请您呢就这样的一个 case 给大家做一些您的看法和建议吧。那也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哈，当您听这个案例的时候，如果您也感觉到有共鸣，或者是这个案例引发了您的一些问题，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跟我们一起加入探讨，或者是发问都可以。那我先说一下这个案例的背景哈，陈老师。
哎，是。
案例呢是妈妈在网上把它贴出来的啊，它主要是探讨父亲和儿子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非常紧张的一个问题。那他呢是家庭是父母都差不多50岁了，从事的是高科技工作。那么一儿一女，女儿上大学了，儿子在上高中。女儿和父亲关系不错，但是儿子可能是青春期还有点逆反吧，和他爸爸的关系就很紧张。因为爸爸的教育方式呢就是简单粗暴，但是不至于动手打人啊，说话可能比较严厉，所以儿子对他爸爸就不愿意理睬。那么妈妈呢就比较包容啊，凡事呢就会耐心的跟孩子讲道理，虽然讲道理但效果也不是很好。那父子关系呢一直没有缓和，乃至于最近他爸爸就想和这个孩子说，哎，我就和他断绝这个父子关系了，如果他一直这样的话，但是呢我会尽责任，我会给他付大学的学费，那将来他你想读研呐、读博那我就不管了。如果你人生当中有大的困难哈，比如说你生大病了怎么怎么样，也许父亲这时候还会出手，但是一般的情况他就不会再关心这个儿子了，除非这个孩子将来学会了尊重他啊，他才会愿意继续去 support 他的儿子。那么妈妈呢就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因为妈妈觉得说这个老公是不是还是有一点自私哈，他是这么认为，说你对孩子本身你就要宽宏大量然后呢你要让孩子有成长的这种机会和空间，父母对孩子的爱应该是不求回报的，不是说你非要孩子一定要 appreciate 就是感激你你才愿意承认这个儿子哈。那就是妈妈是这样的认为的，而且妈妈还交代了一点背景材料，就觉得他爸爸吧虽然也努力工作，也会送孩子接孩子，也会配合做一些家务，但是呢就比较被动一点，好像不是发自他内心的那么愿意的去做哈，所以这是妈妈观察到的。所以妈妈想，他都要和我儿子断绝关系了，我要不要和他离婚？你看，一个教育问题就变得比较的复杂了。我就把这个帖子的情况哈，就原原本本的陈述出来。陈老师，您就这个 case， 很想请教一下，您是怎么看呢？
我觉得啊，是这样子。其实人呢，这听起来，我相信这个情况是累积了一段时间哈。那累积一段时间呢，在这个过程可能没有太好的方法，就是达到一个沟通的改善，或者没有一个好的方法去理解自己的负面情绪，是应该要找一些方式把它疏解掉的。因为你累积到自己受不了的时候，老实说，不是别人把你怎么了，是你自己的这个脑容量哈，或你的这个承载的这种负面情绪的这种压力呢，大概就是到顶了。到顶呢，你又看不到有一条路可以走的时候，通常一般人的心理状态就是放弃。那在婚姻当中，如果说放弃，那就是叫离婚嘛，对吧？
对呀、爸爸要放弃儿子，就是我断绝父子关系。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两个方面哈，一个方面就是你怎么样 你起码每天能疏解掉自己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你因为呢，咱们就这么说哈，有些人呢，他就不小心撞了一下桌角，疼，对吧？但是呢，这个疼每个人的忍受能力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就觉得，哎，疼了，好，那我忍一下，我就过去了。有些人呢，就觉得，哎呀，不得了了，就同样的力量，同样的那个碰触的那个力量呢，接触到不同的个体的时候，不同个体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要根本解决那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加强个体本身他自己第一个怎么去解除自己负面情绪的，这是第一步啊，去找一些好的方法，然后先把自己的负面情绪解决掉一部分，这样子你会比较容易有冷静的心态跟更细腻的那个观察力来看到彼此之间的那种优点，你才可能觉得找到一个，因为你能看得到优点，你才会有希望，有希望你就愿意尝试下去，你尝试久了你总会成功的。
嗯，
我觉得这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那这种所以我刚才提的说，有些人他被撞了一下他不觉得疼，就不觉得那么的疼，有些人就觉得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事实上撞的力量可能都是一样的，那只是个体的 tolerance 他的忍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怎么去增加自己的这个忍受程度，就是你必须要处理掉一些负面的东西啊，就跟那个垃圾桶一样，你垃圾桶满了你再丢那个垃圾就对吧，就溢到那个垃圾桶外面来了嘛。所以你们家的垃圾桶如果每个礼拜至少吧，在美国可能差不多都是一个礼拜要清一次嘛，对不对？
是的，嗯，所以负面的情绪也像这个人的垃圾一样，身体的一种负能量的东西。
对，事实上我们的每一个正常的细胞，它这个细胞每一个正常细胞里面，它的那个细胞里面的结构呢，它也有清除那个垃圾的机制跟功能哈。
哦，
所以我那个细胞本
清除身体吸入的毒素，它这种情绪的毒素它也能清吗？
你要有意识的去转动它。它跟因为这个等于是你自己的身体所产生的咯，这跟你吃进的有一就是说一些食物里面它有一点毒素，那还是不太一样的，那是外来的，这个是你自己的思想所产生的。
嗯哼，好啊，那陈老师就是怎么样会排解这种负面的情绪，我想这个也是大家想关心的啊。这个不仅在亲子关系当中你会产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可能都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
对，没有错。然后呢，这个负面情绪呢，有的时候是来自于自己不切实际的期待。
哦，
哎，
期待过高，所
以
就失望了，就不高兴了，就生气了。
哎，
我本来是期望老公可以赚更多的钱，为家庭付出更多，没达到，所以就不高兴了。
对，所以我个人理解啊，这个要处理掉一些负面情绪呢，它其实也是有很多步骤要走的哈。那、哦、像刚才这个 case， 因为听起来，先生并没有外遇嘛，对吧？
嗯，对，
先生也没有不去上班嘛，对吧？
很努力工作啊，
对，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良习惯，什么抽烟喝酒啊，然后夜不归宿啊，然后这个狐群朋狗啊，这就是交了不太好的朋友啊，啊，或者是说跟人家搞那种比较投机的那种投资啊，基本上我们就因为没说嘛哈，那我们就假设没有好了啊，
嗯，只说了就是好像教育方式比较简单粗暴，可能脾气听起来没有那么的好。嗯、
对，但是这个简单粗暴呢，其实在近代的中国式的教育之下，我想这是挺普遍的一个现象，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嗯、因为你没有发现，近代的中国把人都赶得非常的急躁嘛。
嗯，是有这样的现象。
对，
而且好像也算是教育的误区吧，很多人就是认为还是认为是棍棒下面出孝子啦，什么不打不成才啦、
就是、
好像还有这种观点。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对孩子的设定的目标，比如说这个先生他以前被设定的目标可能就是 读好书，把书读好啊，还不是读一定的好书，就是把书读好，成绩搞好，然后能够找一个好的工作，成立一个家庭，大概就是这样的目标设定之下呢，他其实并没有太细致去让他体验人生之乐趣啊，天伦的乐趣。那如果他长久以来没有这个环境，也没有人带领他去做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可能期待他到50岁的时候他就会的呢？不太可能的。
这倒也是啊，是有很多中国式的爸爸吧，我们说主要表现在爸爸上，他就不太会带孩子，也不太 enjoy 陪孩子，多半说去找你妈妈去玩哈，爸爸在忙，好多都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时候陈老师真的看到很多西方人啊，那个爸爸背一个抱一个就和孩子在一起玩，他玩得很开心。
嗯，是因为他自己童心还未泯嘛。
哦，是这样吗？
他们的从小的环境，学校教育的环境也是比较开心的方式，所以他们习惯于这样啊。然后你看啊，我们就看那个华人的孩子跟西人的孩子好了，都是在美国。那个孩子在 mall 里面走来走去哈，你如果主动的去跟那个西方的孩子，就西人的孩子，不管他的肤色哪一种的，你跟他挥挥手摇摇手，他基本上会很开心的跟你挥挥手摇摇手，因为他的父母就是这样。但是呢，如果你跟华人的家里里面的孩子，你跟他挥挥手，他的表情是比较漠然的。
那难道也是因为他的父母就是这样的？
对，其实他的父母也比较是这样，他不习惯于这种表达。
所以这
可是你说你今天到美国来生活了，基本上能够多开放一点跟人互动的这种热忱啊，你不会吃亏的。
OK， 好的，陈老师，时间的关系，咱们要休息一下啊，广告过后我们再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也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您有子女教育问题或者是其他心理问题拨打热线。那陈老师啊，我们刚才您讲了第一方面啊，家长要学会疏解自己的负面情绪，怎么样疏解？我想您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那接下来您是继续讲一讲怎么样疏解情绪，还是说您继续往前给大家进一步的建议？除了第一步疏解负面情绪，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办法？
对，就是负面情绪的这个疏解呢，再简单的提两个点哈，一个就是听好的音乐。好的音乐对于情绪的调节非常的快，通常一首音乐呢，基本上大概3分钟到4分钟，它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呢，快速的帮你疏解掉一些负面的压力啊，所以好的音乐是非常，我觉得非常有效的。你就把一个音乐你喜欢的然后重复就是听上这么2-3遍，顶多也就10分钟到15分钟吧。但是那个效果非常的好啊，所以听好的音乐，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挺好用的，而且也挺便利的哈。第三个呢，就是要想一想哈，真是要想一想，有的时候人如果他能够有那么一点机会呢，让自己说几句还好。
哦，你自己跟自己说还好，我还好，是这样吗？
还好呢，你先生现在不需要躺在床上让你伺候 ，OK？
这倒也是、哦，他还能赚钱哎。
哎，对 对，还好，就是 for example， 我刚才讲那个 example， 你自己去列个5到10个还好，你自己去看一看，你其实那个负面的情绪也会很快就是疏解掉一大部分。
哦，就是找事物的另外一方面，找好的方面哈。如果是你对着哪个人的话，你就找他的优点，可以这样理解吗？
是的，对，一把刀都还有两面嘛，对吧？一个铜板它也有两面嘛，对吧？你今天多看他负面的东西，那我们也练习看一点正面的东西。如果连正面的东西都找不到的话，你就用这一招吧，叫做还好，还好他现在没躺在床上，对吧？他现在还不需要我端着盘子去喂他，对吧？ 还好他没有搞外遇，嗯，是吧？还好他还愿意提供孩子的学费，嗯，就用这个这个还好这个句型呢，让自己的心情能够转个弯。当你能转个弯的时候，你看事情或你要解决事情或者是你要去跟这个沟通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呢，事实上他的旁边有个好帮手，就是他的女儿。当人啊，
哦，
在充满很多负面情绪，对对，就是充满很多负面情绪的时候，他可能看不到援手，他看不到那个就是可以帮助他的这个绳子吧，或者一艘船吧，因为他看不到。但是刚我们说，如果先解决掉自己的一些负面情绪，然后养成每天这种习惯的话呢，你其实很容易找到帮手。别人呢也比较愿意帮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负面情绪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别人才会觉得帮你可能比较容易成功，而且帮了你万一没有太成功，你也不会一直抱怨别人，所以别人就比较敢去帮你。
那在陈老师看来，这个女儿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陈老师，
对，你看嘛，他刚刚讲的就是说女儿跟爸爸的关系还行吧，对吧？
对，是这么说的。
对，然后如果呢，就是希望父子二人的关系好一点呢，就是能够进步一点呢，嗯，妈妈来说可能没有，我猜的啊，可能不是那么好的效果。但是如果有女儿这方面呢，来跟爸爸做一些沟通的话，或许可能比妈妈会有效一点。但是我刚刚就提了，如果妈妈的负面情绪很饱满的话，就是非常的到顶了哈。你要女儿帮这个忙，她可能也会犹豫，因为她也害怕说万一没有太成功，或者是正在进行中，然后你就又发表了一顿这个非常失望的语言，那女儿想帮的这个热忱可能也就会打折扣了。
好，那这个妈妈当然是要妈妈来找女儿出马了啊，嗯，这个沟通过程在陈老师看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要点呢？怎么跟女儿说？女儿会不会肯帮这个忙呢？
我相信女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女孩子通常对于人哈，这个我们就讲到男生跟女生的大脑生理，它的确是不太一样哈。就是女孩子她的语言跟她的这个情感这个区块呢，是比男生要成熟的早。而且要找蛮多的哈，所以女孩子她对于人的那个觉受，她的确是比较敏锐。那男生呢，你可以说他的确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你很就是带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就这种简单如果再加上负面情绪，他就变成粗暴，
就比较大条哈。男生女生比较细腻，善于观察。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孩子就女儿，我相信她是不太有什么问题的。她如果不会太想帮忙的话，她估计呢，我估计基本上跟家里面的关系也不会太好。
嗯，陈老师，这里我插问一个问题哦，您做心理咨询也好哈，给子女给就是小孩做顾问老师也好，这么多年哈，也接触不少家长。像这个案子里面爸爸的这种性格脾气呀，还有这种态度啊，他容不容易改变啊？
我觉得呢，你不要奢望他去改变什么，我觉得是去补足他人生的一些缺憾。人都是不完美的哈，所以你如果 insist 要去改变一个什么东西，尤其是改变别人的话，那你大概是很容易失败的。但是呢，他今天的这种表现，比如说他跟儿子之间这种沟通，不管他的是简单还是粗暴还是什么哈，他基本上他就是缺东西，他其实是有缺憾的，他缺东西。所以我觉得在旁边的人要做的事情，不是去改变他什么，而是去补足他缺了什么。他的整个童年的过程也好，他的工作环境也好，他其实可能就缺了什么东西。比如说哈，他可能缺了一顿吃饭的时候那种很柔和的气氛的用餐气氛，他可能缺这个，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体验这种缓慢然后细致 跟孩子有这种比较细致的互动的这种东西，他没有那个环境让他来体验这个东西。那如果他缺，那我们就可以提供，可以补。你去补足他，跟比你去改变他，前面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因为他也会享受到相对的快乐。
OK， 这听起来妈妈的任务还蛮重的哦，既要花那么多精力 take care 两个孩子，还得给爸爸去补足一些东西，所以这妈妈可能也感觉到累啊。就像妈妈在 case 结尾的时候问网友的，就是我要不要跟他离婚？陈老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疑惑？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出现这样的现象，可能还不至于构成离婚的条件呢、啊。说实在话哈，他也没有暴力，也没有不顾家嘛，基本上是这样，他也没有外遇嘛，啊，假设那你基本上这个但不太能构成什么，这个离婚的条件。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对于自己的成长，就是理解成为说啊，我还要额外为别人付出多少，我自己都没有得到，好像我就是一把蜡烛，拼命的烧，然后把自己烧完了，然后去照亮别人。我觉得不是这个概念，而是什么呢？而是说穿了，我觉得妈妈在自己的人生过程当中，她也一样缺东西。只不过呢，因为女性哈，她比较有一个特点，就是她嘴能说，她能把它说出来。男性呢，在这一点上其实是比较吃亏的，所以我们在精神医学上面也比较容易发现呢，其实男生有一些疾病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因为他不说，他平常也不太表达 ，OK， 所以往往就累积的比较严重的时候才被发现。那女孩子不太一样。啊，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生理上它本身就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不要用自己非得怎么样的那个要求标准去要求另外一个跟你的生理结构不太一样的对方哈，那你肯定要痛苦了，因为基本上他没有那个环境让他做到。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它视为什么呢？就你。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对吧？人真正的快乐是在不断的学习当中，他学到新的东西的时候，那个是一种真正的快乐。所以在50岁的时候，当一个妈妈的人，他有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人生要学习的目标？比如说他现在要学习的就是怎么去多关心一下他的先生，这是他的人生目标。怎么去做，
啊，真的
才是一个对，怎么去做才是一个有效的关心，有效的夫妻沟通，这个把它设成为可能是今年的目标，而不是只是觉得哦，我多做一点，我多就是好像关心他一点，就是我吃亏了，我就累了。其实不是的，人的生理也非常的有意思哈，它也有一种机制，就是当你付出，而且你是不抱怨的付出。相对的，你的身体是会得到快乐的，就基本上你的免疫性，你的免疫力都会比你不愿意为人付出的时候免疫力要高一些。现在不是 COVID 到处大家都很担心吗？对吧？你那边打疫苗吗？打疫苗就是希望能够刺激你的身体产生一定的抵抗力嘛，对吧？那除了疫苗之外，其实人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行为本身，它就在帮助自己的身体产生抵抗力。一个完全不愿意关心别人的人，跟一个愿意去关心别人、愿意为别人付出的人，比较有耐心的人，他的免疫力是比他如果没有这个状况的情况之下要好的。
好，谢谢陈老师跟大家的分享啊。我觉得陈老师和大家谈的是在面对着家里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挑战啊，我们应该抱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的态度，这也是人生自我成长的一部分内容。那因为咱们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要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想请陈老师讲一讲这个矛盾下的亲子关系还可能怎么样改善哈。陈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子女教育或者是心理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咱们这个问题啊，探讨的还是这个亲子的一个矛盾啊。这种情况下，我想爸爸不开心，孩子也很痛苦。那么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去着手去改善这种关系的呢？你有什么建议，陈老师？
我刚才也提了嘛，哈，就是这个妈妈跟这个爸爸之间的这种，就男生跟女生之间的这种基本的生理的一点点差异哈。那其实大人跟孩子之间，他也有基本的一些生理差异。因为男生长得比较晚嘛，哈，所以通常他的 growing pain 呢，是比女孩子要晚一点出现哈。所谓 growing pain 就是说他骨头也会疼啊，人在那个抽就是长的时候，那骨头也会疼的。
嗯，
但是小孩会不知道为什么。
哦，
他也没跌倒哈、啊，他也没有撞到什么东西，但是就是不舒服啊。还有呢，就是他的荷尔蒙也不断的在调整，就是不断的在就跟那个医生在试药一样，他一开始可能给你开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让你回去试试看，然后回来看看副作用怎么样啊，效果怎么样的、啊，给你调药，对吧？
嗯哼，
啊，
那陈老师，我这里插问一句啊，这个那儿子他的这种反叛啊，和爸爸处理不好关系，也有可能是他的生理原因吗？就是他的
对，也就是说，如果父母或者是爸爸，他能够多理解一下，就等一下，就等于这么说好了。如果你拿一个放大镜看你的孩子，你可以看到他里头骨肉，是肌肉在怎么长，骨头在怎么长。你大概能够多理解他一点的时候，你对他的包容度就会多一点。所以呢，其实现在 YouTube 或者是就是网络的一些这个不一定 YouTube 的哈，就是还有什么 YouMaker 什么 U 什么的哈。就是有很多的这一方面的资料，其实是很方便可以查的。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去理解一下孩子，其实他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生理条件，他的确需要一些时间，他需要一些时间来调整。所以他有的时候会闷闷不乐，有的时候他情绪会让你觉得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不太爱理人。其实这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啊，这的确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如果家庭的环境或学校的环境呢，没有提供给他正面引导的教育环境或方式的话，他可能变成习惯。就过了，比如说他上了大学或什么，他不一定就自己会好啊。那个我也听过有些大人是这种说法哈，我不是十分百分之百的认同哈，就是说他们可能看到小孩小时候怎么样，然后怎么样，然后他们有些人就会觉得啊，不用太紧张，长大了自己就会好。我常常说他也有可能长大会自己好，但他万一不好，你能负责吗？你就不关心了，你就不努力了啊？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一个说辞而已，你没有办法保证你这句话百分之百是对的嘛，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如果爸爸他没有听到咱们的节目，他可能没有这个机会自己去找的话呢，那女儿可以帮这个忙，妈妈也可以帮这个忙，去找一找，真的去理解一下十七八岁的男生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这种生理的反应。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女儿可以这样，因为上大学了，上大学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写作的机会，或者是去了解自己家庭的更多的机会哈。那这个时候其实她可以比如说采访爸爸呀，采访妈妈呀，采访一下他们自己成长的过程。其实父母也是需要被了解的。其实这种被了解
的过程，很有意思的角度，嗯，
对。其实这种被了解的过程呢，也一样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去去除一些负面的压力。它可以解除人跟人之间比较紧张的东西。
这里面可不可以让那个男孩子去采访他爸爸呢？就是以这种僵的关系，这个有可能吗？
现在除非是学校的老师的命令，否则呢要儿子去做这件事儿还不太容易。
哦，了解。
我觉得呢就是基本上因为爸爸还是成人嘛，所以在这一方面呢让爸爸能够多有一些转换，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机会的，所以先从爸爸这边去着手哈。那所以呢就是 在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慢慢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其实有几个好处，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理解本身它可以去除人的负面的情绪，那这种理解它会建立另外一层的信任关系，信任关系也是一种正面的能量哈，它也一样可以帮助解除这种紧张焦虑啊负面的情绪。再来一个呢，其实被采访的人他也是一个反省的一个过程，当他在讲他自己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他父母其实都还是爱孩子的啦，有的时候父母讲的话他可能也是负面情绪之下讲的气话，所以有些气话你是不能当真的哈。
嗯，
讲完了自己还可能挺后悔的啊，但是呢父亲在讲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我相信他会去对照他现在的儿子，当他意识到，因为你知道人每天因为有工作啊有一些必须往前走的东西，他不一定有空能够静下心来去想一想自己成长的过程。
嗯，
啊，当他有这个机会能够再回顾一下自己成长过程的时候，他也会看到自己内心的一些变化，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啊，比如说空虚啊，或者是不愿意表达呀，或者是觉得别人的这种负面的东西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啊，在这个时候他可能有机会来对照他儿子现在的情况，他就能够更理解他的孩子，一旦那个理解能够加深一些的时候，他就会因为加深一些空间就大了嘛，空间大了呢，你往后退一步再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比较不会那么的焦虑，就比较不会那么的紧张。这个时候
好的陈老师啊，很遗憾啊，咱们今天节目的时间都到了。嗯，那非常感谢您今天给大家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建议，虽然没有结束，但是我想给大家很多思考的空间，如果有必要咱们在下一次节目请您继续在我们的节目里和大家分享好吗？陈老师，那就谢谢您了。
谢谢。